我想今天晚上了，我们就交通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我想呢，在十二章就是借着前面的我们看到在十一章那边讲到那个彼得就是为着他在哥尼流那边的有一些的那个跟这些犹太的弟兄们有一些的就是见证那件的事情还有呢也提到那些的门徒因着施提反的缘故就是召唤呢他们就四散了，然后呢把福音呢传到外面去，传到那个欧洲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这个十二章了然后也十一章也讲到就是他们怎么把那些就是外邦人纪念犹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的需要所以然后呢在十二章那边呢一开始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就是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我们都知道就是从在五旬节教会建立以后神一直的来带领他的教会我们都很清楚很明显的看到神是用着那个苦难来带领他的教会来造就他的教会来建造他的教会所以我们呢从那个第四章我们就看到那一些祭司们守殿官还有撒都该人这些人都是犹太人这些都是宗教的人他来逼迫那些信主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了从那个神如何来建立他的教会祝福他的教会的时候犹太人那些宗教的领袖就起来逼迫他的教会但是你我们都看到虽然呢教会受到逼迫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神的道神的道就是非常的兴旺的所以你看到神的儿女们没有因着这些的逼迫而有任何的退缩所以你也看到那个第八章那边也提到就是教会也是受到那个逼迫但是就是你会看到这个信主的人的因着那个逼迫然后呢就是更多的人来信主福音更加的兴旺而且呢你看到神呢借着这个逼迫把那个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就往外面传开就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我们一直你就看到在十一章那边也提到就是那些因着施提反遭患难的人就是他们也是受逼迫他们就到外邦去了也是因着那个患难你就看到这个神用着患难来建造他的教会所以我们在十二章的那边你就看到这个患难呢现在不是一些宗教的人来领袖来逼迫那些的信主人那个是希律王所以你就看到是政治的手就是是这个可以说是罗马的政权来逼迫他的教会我们在那个西岸聚会我们的弟兄都讲到神 讲到就是说那个患难啊是必须的，教会的建造患难啊是必须的。所以我们刚才我们读那几处的圣经，我们都看到啊，初期的教会神就用着这些的环境啊，叫神的福音，照他的那个见证，就是一直的这样子啊，从那个耶路撒冷一直的这样子的传开去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信仰聚会里面提到那个耶稣啊，我们与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有份啊，这个患难呢啊，乃是出于主的。那个不是因为人的犯罪，或者是不是说我们自己去找的啊，因为我们看到啊，这个患难是出于主的，是出于神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啊，我们要站在神的那一边啊去看那个患难。当然我们在人的街边去看患难的时候，我们总是啊，很多时候啊，我们是啊没有办法去接受的啊，但是呢，我们实在是感谢主，因为我们看到啊，这个患难呢是出于神的话呢，你就看到啊，就好像啊张弟兄在西岸聚会说，这个患难呢是神给神的儿女们的那个祝福，是一个化妆的祝福啊，所以你看到就是说啊，无论就是。啊，从外面的一些的难处啊，一些的啊，宗教领袖对神儿女的逼迫，或者是到十二章啊那边提到啊，是政治的啊，希律王啊对教会里面的几个人的一些的逼迫，你看到啊，他的逼迫是越来越激烈，那个程度啊，因为啊，还有呢，你看到就是啊。在这个使徒行传在第六章那边也接着一些的难处啊，就是接着一些讲希律王话的那些犹太人，因为他们那个埋怨因为对他们的那个这些讲那个希律话的那个寡妇的缘故。但是呢，你看到当人因着这些的难处，他们对这些难处所抱的那个态度你就看到他们就是把这些的患难是要把神的儿女们吹到神的面前。所以你就看到无论在外面或者是在里面的患难当神的儿女们被逼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就发现了这些的患难呢却成为神儿女们的祝福。你就看到第六章那边讲到因着他们有一些的难处，但是他们回到神的面前，然后他们就有拣选了七个执事。你就发现了神的这里提到神的道神的神的话就是说神的道兴旺起来了，就是第六章神的道兴旺起来了，耶路撒冷的门徒的数目加增甚多所以你就看到我们从那个初期教会开始，我们就看到这个就是神所用的那个方法，就是要让神的儿女们如何来被他建造，而且要把他的教会更带到往前去所以你看到在这里他们用第二节，他们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为了讨好这些的犹太，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是正是除宵的日子所以我们看到虽然你看到神允许这些事情来发生， 允许这个仇敌就是加害神的儿女们。但是呢你看到神也是在当中来管理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彼得当他抓那个彼得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那个除焦的日子。我们知道就是通常呢就是这个犹太人他们在过节的时候他们不会办这些的筹烦。我们知道那个逾越节就是正月十四日。然后呢就是除烧节了就是正月十五。然后呢总共有七天。然后最后我们就知道正月二十一号就是那个初熟节。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神也在这里做了他的管理。就是他让约翰的哥哥雅各被杀被砍头，但是呢神也是在管理彼得，就是说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的话了，神还是保守他。有时候我们就是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些那么爱主的人他却在这些的患难里面遭到这个伤害但是我们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整个教会的历史的里面，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从初期教会一直到如今神的确就是要用着这个患难叫神的儿女们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呢也用着这个患难来炼净他的教会。我最近我就看到一个弟兄的那个他的见证这个弟兄就是他的名字就是刘阳芬他本来就是福建人然后呢他就讲到他在这个中国这个政治这个改了就是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特别他提到就是这个文革文革的十年，还有就是这个拨乱反正的那三年，那十三年的那个期间所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他也提到就是就好像这里的彼得他被抓到那个监牢里面去，但是你看到神保守他，神就是说差遣天使来拯救他就好像那个弟兄他有一次那个时候的教会就是不能再去，那个时候根本就是不容许有任何的那个聚会那个时候那些有一百多个红卫兵跑到他的家里去然后在那个时候他就那些红卫兵把那些的这个圣经呢，把这些属灵的书籍把它堆在一起，然后呢就把这个弟兄从前在那个地方他就是服侍他是带头的带领的一个弟兄，非常爱主的，所以他就把他抓到外面去了，然后呢他们要他要跪拜这个当时的领袖，国家的领袖，当然他不愿意，是后来他们就叫这些红卫兵就叫他跪到那些堆满那些圣经那些属灵的书籍的那些的前面去，然后呢那些红卫兵就把那些就是在那些书这些圣经上面就浇了这些电油，然后呢就点了火了，所以他就跪在那边，所以他们就希望呢就是要把这个人把他把他烤死所以这就是在那个时候那个他的脸呢已经通红了， 他在差不多因着太热的缘故，他就慢慢他就也就是在半昏迷的情形的底下了啊，他就听到有一个声音，就是说就是但以理那三个朋友啊，就是说他说就是那个那个什么，这个我们最近也读过那个但以理书嘛，就是但以理书第三章那边所提到的那三个朋友所以呢就是说他在那个昏迷的时候啊，他就听到就是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也是你的神啊，所以他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他就里面就阿门阿门阿门啊，就是在这个时候最关键的时候突然的那个风啊就改了，就吹啊，本来呢他是面向那个南边的那个风啊，就是本来是吹南风吹过来的啊，就是然后呢结果呢那个风啊突然就转了啊，一转的时候呢把这些的红卫兵啊都烧到他们了，所以他们在叫啊在喊了，所以那个时候本来啊他应该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呢神呢就是保守他了，所以那个时候啊那些红卫兵啊就是很多都被烧伤了，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带头的人就是说解散，所以这件事情神就把他带过去了。所以你就看到虽然在那个时候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为主寻道了，但是神也保守，神保守一些的，就好像那个神保守那个彼得一样，所以你就看到那个晚上天使走到这个监里面还有就是你看到神的神许可一切的患难在我们的身上来发生，为的要造就我们，但是呢在这个时候神也给我们有这个恩典来经过这些的困难，这些的患难。所以你看到在彼得的里面，他虽然他在患难的里面，你就看到主已经把恩典给了他。所以你看到他虽然呢在两个被锁着，在两个兵丁的中间躺着睡，但是呢你在这里就看到这个当那个这个天使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面有光照耀，然后呢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所以你就看到他知道他在那个监牢里面他的命运一定就像他的他的兄弟雅各一样，他知道他的结局，但是呢他里面非常的安息，所以你看到这个有光有光在监牢里面，他还是照睡了，直到那个天使要把他拍醒，拍彼得的肋旁，把他拍醒了他所以他就醒了。所以你就看到神用他的恩典来扶持他，虽然彼得在这个艰难的里面，但是呢神的确因为神他神不是要我们受苦，神是要借着这些的苦难把我们带到他的那个荣耀的里面去，来彰显他的自己，来成为他的见证所以你看到虽然有这些的苦难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的苦难就是好像第五节那边看到他说 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面，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里你看到就是这些的难处就是催逼神的儿女们来到神的面前。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平安稳妥的日子的里面呢，我们的这个天然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呢神就借着这些的苦难把我们吹到他的面前。而且我们知道这些的患难呢是主他是量给我们的，是为着他永远的心意。如果我们能够明白有这样子的认识的话呢，我们对在我们身上对教会对神给教会一些的患难的话，我们就有一个更深的认识了。所以我们对在神面前的祈求，我们向神的仰望，我们就能够往一个更深的里面去。所以我实在是相信他们为这些为他们切切的祷告神不只是说为着彼得能够得到释放，我想也是为着神那个荣耀的见证在神面前来向神来举手。所以你看到神是信实的，神就把彼得就是从那个监里面把他就是带出来。所以你看到在就彼得就是离开了离开了那个监牢了，就是第十节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的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然后呢他们走了一条街，然后呢天使就离开他去了。然后彼得那个时候还不敢相信，他以为自己是做梦了，但是呢你看到神的那个手在那边如何的来掌管他们所以你就看到在这件事情实在你看到神的手在管理。神允许一些的他的儿女们在一些患难里面他为主来寻道，但是呢神也保守了一些的为着他的见证的缘故所以所以这里在那个所以这个彼得他就到了那个马可的家里面去了，就是那个十二姐那边所以他们敲门的时候，这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然后他看到那个彼得，他以为他非常的高兴，然后到里面去告诉这些的人，他们也不就是不敢相信彼得能够很安全的这样子的离开这个监牢里面所以我们真实看到这个神的手在这个事情里面在管我，而且我们也看到神在借助这些事情不止来兼顾了彼得，也兼顾这些的信主的人。我们也看到虽然呢这些在聚会里面带头的雅各被杀了，彼得被抓到监牢里面去，但是你看到他们没有因着这些在在教会里面带头的带领的被逼迫而他们离开，而且他们反而回到神的面前切切的为他们来祷告。我觉得就是这个实在是很就是说这些他们主给他们那个信心在来学习如何来面对这些的神给他们的一些的患难。所以我刚才所说到的那个弟兄虽然有十三年他们都不能聚会但是呢后来呢神保守他们他后来呢他就是被释放了 过了13年以后了，他们第一次在他从前那个聚会的地方来聚会。从前那个聚会的地方了只能他没有这个教会最后一次的聚会被逼停止的时候，那个聚会才700人1000人，但是呢当13年过后，他们在教会里面在恢复聚会的时候他们那一次的聚会就有5000-6000人了。所以那些人呢根本那些的弟兄姊妹根本就是要站到那个聚会的聚会那个聚会厅的外面。所以你就看到虽然有这些的逼迫虽然仇敌用着一些的政治的势力以为他可以把神的儿女把他打散，但是没有想到因着这些的苦难神反而借着这些的苦难患难坚固这些的信徒，而且神的福音神的道意见兴旺越发广传。所以你就看到神的手在教会的里面他一直的这样子来用着这个患难来带着他的教会往前，因为看到这个患难实在是必须的就好像我们弟兄所说的这个患难是必须的就是他借着患难来炼尽他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西岸区我们也听到江弟兄的交通他借助一些近代的历史如何从那个义和团之乱开始就是发生了一些的神给神儿女们的一些的患难逼迫，然后把他的教会来炼尽带进福星，然后后来又借助中国的这个政治的改变借助一些这些文革的那段的时期，也是把他的教会来炼。但是你发现了在人看来好像教会已经没有希望，好像教会在地上要被消灭。但是你发现了当主给神的儿女稍微有一些平安稳妥的日子的时候，你就发现哇，突然呢神的儿女们怎么会有5000-6000人就在那个聚会里面出现了。你就发现原来呢神在借助这些患难来建造他的教会，然后叫他的道叫他的那个福音更加的兴旺。所以你就看到在20节的那边到就是最后一段的里面就讲到希律就是他被虫咬死这个事情。所以你就看到人的愤怒成全神的荣美，但是人的愚怒他要禁止。所以人对神儿女们的逼迫是有界限的，不能越过神的那个界限。到时候一到了，神就要让这些的逼迫这些的患难停止在神的儿女们的身上。所以你就看到当这个希律死了以后24节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所以你就看到大概在这段的时间神的儿女们可以喘一口气，但是因着他们能够在神的那个保守的底下，你就看到神的道日渐的兴旺越发广传。所以我们真是感谢主，我们看到从使徒行传一开始第二章神在五旬节把一个身进把120个门徒进成一个身体，教会诞生一开始不久神就用着患难就是神做工的法则来带着他的儿女们，叫他的心意能够一步的一步的往前带领他的教会一步一步的往前， 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而且你就看到啊，不只是说在人数上面，而且在这个对神的那个啊认识，还有他的啊这些的弟兄姊妹来彰显神的那个见证，所以你就看到这些人因着患难逼到外邦去，但是呢，很多人因着这些的啊遭患难世上的那这些的信徒，而他们信了主，你就看到啊，神的手一直的带领他的教会，不止在初期教会，到现在仍然是神用着这个方法，就好像我们常常祷告说啊，这个就是羔羊的路，我们真是愿意，无论羔羊往哪里去，我们也愿意跟从。不，主一面使用外面的那个患难，也用一些我们里面的啊，周围生活啊环境所发生的一些难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他要把神的儿女们带到他的心意的里面去，目的就是要把耶稣基督的见证能够从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这实在是神在历世历代他在教会那个做工的法则，他用借着患难，借着我们跟从羔羊的路，他要把我们带到完全，带到和他的心意的里面去。那我想我交通到这里。
刚才弟兄讲了很多，神怎么允许教会受患难，教会怎么受眷顾，我也很阿门这个这方面的思想。我们晓得一直都是讲到圣灵的工作，我先看就是当彼得给他们抓去以后啊，第五节，一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这里特别看得到，就是这个就是身体感觉的很明显的地方。所谓身体那个生活，就这里就显出感觉，就是我觉得他们不一定是为着希望彼得能够被放出来，他们可能更重要就是把这个事交给神，看神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看神怎么样看他开他们前面的路。因为你看到前面已经野哥已经杀死，然后他们要抓去别的，这样来讲对教会是一个很大的患难啊。他们但是我觉得主不一定你受患难主就把你救出来，不一定。但是在这里你看得到主要做这个当然弟兄有那个兼顾那个工作，他要兼顾教会，因为在这个时间教会真正是要兼顾，要不然他们可能垮下来。所以主特别在这里显出呢，让彼得跟门徒看见主是站在他们的旁边，主是扶持他们，也是说他们所做的都是主认同，是主所纪念的，所以他们可以说是配得为主的名受受患难。后面也看到第十三节，十二节的后面哈，在那里有好像是对自己祷告，那你看到他们常常一起祷告，这个才是身体的生活啊。我们讲身体不一定是什么你帮我帮你，一定在那个灵里面一同来信靠主，来请求主祈求主给你的带领，看主怎么安排。我想在问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常常凡事上求主来开路。所以彼得记者说第十一节，他彼得醒悟过来说， 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羞辱的时候，我犹太百姓一直所盼望的。所以我们感谢主，他在教会需要建立的时候，他就做这个工作，做这个扶持，叫他们可以自赎前走，做主的见证。
我想十二章我们看到教会成长，就像弟兄所交通，教会成长的路要患难征战，当然最后一节我想也是成全圣徒，不光是使徒们巴拿巴扫罗们，也要有众圣徒被成全，马可的约翰，那么里面的重点还是征战。那么有意思的是，我就觉得第十一章读到结尾的时候，好像神的见证的重点从耶路撒冷开始慢慢转到安提阿，那么接下来应该是讲安提阿的事情，但是这里十二章又回到耶路撒冷。那么我就觉得耶路撒冷的见证有软弱，但是我觉得到十一章的时候好像神还没有把耶路撒冷 那面放弃。那么刚才弟兄交通到神是在患难中让教会成长，那么这次正好西安聚会的听到的信息是怎么恢复基督的见证。那么神也允许一些患难，我想如果我们基本上是这么认为，耶路撒冷的见证确实在往下，那么神也借着患难在耶路撒冷要就是仍然是坚固他们。但是呢，这里我觉得很有意思呢，第一节他说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然后第五节是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我想这里应该是希律王下手苦害耶路撒冷教会的人，但是在神心中第十一章带出了合一的原则之后，在神心中就是教会，这并不是说把它分得很开。那么另外呢，我也是觉得如果安提阿的见证起来，那么撒旦应该对付安提阿，不是应该对付耶路撒冷，应该既然安提阿 那边的见证起来，但是这里却是对付耶路撒冷。那我想有几个原因，可能一个他说这里是苦害教会中几个人，没有逼迫所有的人，他逼迫几个人。那么我们就想在耶路撒冷教会中有两个雅各，至少有两个雅各，一个是被杀的雅各，还有一个是彼得的是耶稣的兄弟雅各。那么如果是仇敌，应该是把另外一个雅各应该是把他对付掉，好像才合乎情理。那我就在想他这里是苦害教会中几个人，而且呢他是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那么所以说我想一个在选择这个雅各上，我想可能是有一点讲究的。那么我们知道慢慢我们知道后面那个雅各就是耶稣的兄弟雅各，似乎在关于在律法关于在基督上面好像是有些妥协的。那么我觉得这当中他是犹太人喜欢这事，也许这个的雅各可能我不是最清楚。那么当中就是反正是仇敌也有选择，当然神也允许这一个的雅各被主接走。那么知道当初耶稣往往是带着三个门徒，好像是比较更接近彼得约翰雅各，彼得有彼得的信，雅各约翰的信，但雅各好像没有什么，但是他很早被主接去。那么我想神在每一个都是神的见证人，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有他的那一份的功用。我想雅各可能是他是第一位被记录下来第一位殉道的使徒，那么他在见证羔羊被杀见证这个上面他是可能有那样的一个功用。好，那么是就是这个当中有一个的选择。那么神也是借着来恢复耶路撒冷。那么另外关于他们祷告的事情，我想为什么就当中好像有一个细节也值得留意。他们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那么雅各被抓去之后他们有没有祷告？我想他们也可能祷告的。那么我想这里一个就是神让我们看到祷告，我想如果按照祷告的聚会来说，我想在第四章中已经出现过了，那么以身体的聚会已经有了，那么这一次好像是第一次记载的征战的祷告，而且我想神要让他们看到征战是那样的激烈，因为第五章发生过神借着天使或者神借着把监狱门打开了， 那么如果人一放松，哎呀，反正神总是能够保守的，对吧？那个监狱的门已经抓进去嘛，那我想那是彼得约翰们都是经历了这个，那就已经经历过了，那么神可以把他们放出来。但是这一次神没有，所以我想也让他们看到那个征战更加激烈，也是让他们让他们更迫切的祷告。那么在他们的祷告的当中，神也做工。那么这里有四班兵丁看守，那么四班不是光是人数，那么一般应该是指晚上，就是说四个班四个更，你看两小时，我看两小时，应该不睡觉的。但是神的奇妙作为，就像我看在旧约中那个撒母耳记当中，让扫罗啊，让亚尼尔，让他们都睡着了。那么比这个时候门那个兵丁不应该睡着的，一般他们应该遵守两个小时的责任，但他们睡着了。那彼得不应该睡，彼得应该他被抓在里面，但是他有那样一个坦然，他可以睡着了。那么他睡着之后呢，那么接下来要神的奇妙作为，要把他救出来。那么救出来之后，另外有一个地方是对，他被救出来。那他被救出来的时候呢，他觉得他现在才真知道。那我觉得彼得为什么那么觉得被真知道？他已经有过第五章经历了，这神来做这么奇妙的作为，应该说彼得觉得这也很正常嘛。我上次已经也抓进去，最后神开了门，那么今天也还是那样。那么然后呢，这些一直到后面那些人，他们都难以相信。那么我想这个当中确实那一场的，我想从彼得的角度来说，那一场的征战是确实很厉害，也就是仇敌也可能因着第五章的那样一个发生了这样一个事情，所以仇敌这一次是一定非常严的来看管。那么看管的目的什么？我想有弟兄交通过，我也非常阿闷，彼得这时候要有一个功用，要选在耶路撒冷会议第十五章。那么第十五章中，那么从征战的焦点，从前几章一直到十五章，关于是什么是律法，关于什么是旧约原则，什么是新约原则，什么是外邦人的原则，那么当中这个神彼得是一个见证人，神要用到彼得。那么所以说我想这一场的征战，那不光是一场征战，而且这一场的征战应该是非常厉害的征战，所以说才要他们要那么神好像要借着雅各这件事情让门徒们非常迫切的为这件事祷告。而且神这一次的作为，连彼得经历过，过去经历过，这次经历出来，他都觉得不可思议，连那些祷告人都觉得不可思议。那我想这是一个点。那么另外那些祷告的人呢，神也给他们看到，他们如果不能够相信，说明他们的信心都是还挺软弱的人。那么神也虽然我们的信心有时候非常的软弱，但是我们有这样一个迫切的心来到神面前来求，最后神要显明他的作为的时候，神同样可以来显明这个作为。神也把这个征战的原则，今后教会还会面对更厉害的征战，神也把这个原则，地上捆绑，天上捆绑，地上释放，天上释放，把这个的原则也在这一次让弟兄们有一个姊妹们有一个经历。那么另外呢，我会觉得彼得醒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救我脱离希律的时候，救我脱离犹太百姓一切。我想他里面就是讲彼得睡了，彼得拍醒了，其实他灵里还没醒，那么这个时候他灵里醒了。那么其实我想更深一步，我想彼得他都不一定知道为什么这一次神要救他。他觉得雅各被接走了，也许我也被接走了。那么我想神真正救他目的不是为了救他，他说是救我脱离希律的手。神可以不救雅各，为什么叫你彼得？彼得有一个特别的功用。那我想可能这个时候彼得还不一定很知道，但是我们慢慢读下去，我们就知道有这样一个的功用。那么神，我想神的手也特别的掌管。神不是说仇敌不要对付安提阿的，所以我想当希律啊在耶路撒冷那边，仇敌要他就是对付彼得的，但最后神保守了，没有对付成呢。他表面是因为人的原因下到该撒利亚去了，但是仇敌也可以让他到那边去，他可以继续的来行他逼迫的事情。那么我想为什么在那一段要记载那一段 他不归荣耀给神，所以神立刻就罚他。那么这个当然这旧约到现在一直这个原则，旧约我们弟兄姊妹也在读这个但以理书，但以理书里面也是，当尼布甲尼撒当他不把荣耀，他觉得都是靠自己的话，那么神当然有他的手段，有他的作为。那是在这里神特别要把他除掉，那我想一面是对他当初迫害教会的一个神的一个审判，那么也是当然他不归荣耀给神，当然也是给仇敌的，也可以说给仇敌的一个警告，虽然你们是掌握了那样一个政权，但是神的手是超过他们的手，那么也给该撒利亚那边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一个保护。那么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奇怪，他原来在耶路撒冷，现在要下到该撒利亚，那么他在该撒利在耶路撒冷所干的那些逼迫的事情，神要阻拦他，同时也安慰那里的门徒们。那么最后有一个点，就是他这里讲到，因为前些天我们正好在读走天路教会，或者说见证的火炬，那里面我这里面讲到犹太人正好是在除教节，当然我们知道他目的是为了逾越节之后，那时候大家都来到耶路撒冷嘛，人比较多嘛，要示众办他，但是也一面也表明犹太人他们并不，圣经我想无论四福音还是使徒行传也多次的用这样的节来作为背景，也表明犹太人还停留在愚昧之中，没有明白到底什么叫除教节，到底什么叫逾越节。那我想也是提醒新约的教会什么是除教的根本的意思。那么当我想不光是有西律的逼迫，也有宗教方面的那个世界的很多的掺杂，那么这也是提醒教会教会不能让教到教会里面，但是人可能是因为外面的逼迫，因为有一些的其他的教，那么人也很容易用人的办法。那我就记得是应该是见证的火炬里讲到关于雅各啊，特别是讲到一点，说如果我们读到12章17节，那彼得就告诉他们说，你们领他们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那么我们知道保罗他当初加拉太书第一次上耶路撒冷，雅各好像是比较重要的作用。那么11章已经讲了有众长老，但是慢慢我们会里面看到好像雅各，然后彼得到后面连彼得看到雅各来的人他都觉得都觉得啊有点害怕。那么就慢慢我想见证火炬里面就提到里面有一点的蛛丝马迹，就是人的最后人的组织人的权柄，这些慢慢为了人的方便好像来应付一些的局面，那么这些事情这些的慢慢出来了，所以一直到了第21章的时候，连保罗跑去都要碰到这样一个难处。那么我想这里也是提醒教会就是要防备各样的教，在一切的难处中，一切是借着祷告，是神来掌权，而不是用人的办法。
借着弟兄的交通，我在读这一章的时候，我也有点感受。我觉得从读到11章的时候，应该很自然的就应该过到13章去，因为从第9章开始的话，就是说神在一直做一个工作，就是为了福音广传，就是说传到地极做预备，他预备了保罗，也预备了众使徒，也预备了教会，那么也借助彼得呢打开了外邦人的门。那么但圣灵在这里12章的时候他却停下来，却插了这么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我这次读下来呢，我有一个感觉呢，从整章的开始看呢，让我们看到的呢就是神的管理，神的主权。那么如果从信心方面来说，是不是对后面的就是说使徒在跟从神的道路上对他们的信心上的一个进一步预备。因为在这里所看到的几种情况是人所能感觉到的几个最极端的情况。一个呢，你像雅各他是被杀了，那么外人看起来这是一个最悲观的时刻。那个彼得也是被关起来了，那么叙利亚呢也是最最最荣耀的时候，就是说最得势的时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所看到的 是最终是神的手在那边管理，神的就是说道最终得胜。那么虽然这里记了，简单说这里是记了三件事情，那么也看到神所用的在这里过程中学用到的两个器皿，就是一个是教会，一个是天使，那么最后也带出了一个得胜的结果。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对神的儿女在就是说以后走天路的时上过程中的一个最大的安慰。那么这里在讲到神的儿女的时候，我觉得有提到三个人物，一个是约翰，一个是雅各，一个是彼得。所以说如果把他们这几个人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就觉得很有意思。因为雅各是门徒十二门徒中第一个殉道的，那么他的弟弟呢约翰呢，他是活在地上最久的一个门徒。那么雅各呢是神就允许他被杀了，彼得却被救出来了。那么我们如果用人的脑子去想，我们实在想不出具体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只能相信这是神的主权在那边做。那么那当然这个故事中最贯穿的就是一个希律王。希律王其实从一方面刚才弟兄们交通的也比较多的，就是说他是从政治方面所来的一种对教会的一种逼迫。但我这是有一个感觉，我们知道希律王是以扫的后代。那么从旧约的历史书上来讲，一直有个属灵的预表，就是说以扫是属肉体的。那么这里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让我也看到了，就是说肉体跟属灵的这个征战在这个地方表现出来。因为肉体所要做的事是人喜欢做的事，属灵的它是跟从神的。那么从这里角度来讲呢，就是从人的患难来说呢，实际上我们过程中我们当然很阿们很敬佩，就是说我们很多属灵的前辈，他们是在紧紧的跟从神的道路上而受到苦难的逼迫。但是我在看到我自己的时候，我觉得我现在很多时候遇到的苦难乃是因为自己的肉体的软弱而引起的。就是好多的难题是因为我们把眼睛看到这个世界上了，看到人所喜欢的事了，所引起的一些患难。我觉得这一点是不是在以后就是说保罗他们一起广传外因的福音的过程中，是不是也需要警醒的地方？因为那边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说他们对马可的一个认识，就是有巴拉巴跟保罗为此也出现了一些纷争。就是那里头一般看来好像就是说是马可是因为一个肉体的软弱而退却了。那么在属灵的征战中，我们觉得我们也要靠着圣灵的工作去战胜肉体。而且这里头呢看到一个就是说希律是如何用人的办法去解决去看护这个彼得，但是神如何用这个天使来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我们就看到这个神的手在那边助攻，更让我们想到就是说罗马书里头所提到的那个更高的律是在那边助用的效果。
我有一些的分享，刚刚弟兄们都说过，就是也有已经说过很多。不过我在这里我想提一提，就是因为希律王那个时候他第一个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也把彼得逐去了，他一是要也。应该也是要把彼得杀害的。可是在这里我特别是提到是除教界的日子。我在这里想呢，这个日子是要他们是要守七天的。刚刚弟兄都说过犹太人他们虽然守这些节日，可是他们却不明白其中的意思。可是在这里神允许彼得在这个时候被他们逐去了。 因为他有这个时间的关系，还有一个的逾越节，他们又等他们这些节期过去了，就要把彼得提出来要办他，就是希律王，其实是跟很多的犹太人他们要把彼得要把他杀害，因为他是传讲主耶稣是复活的神。可是神却在这一段的几天的日子里面，却让教会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看到当然仇敌在神的儿女身上面仇敌在他们的身上面要下一个毒手，可是神却在这里却教导他的教会，他的肢体怎么样，就是用这个祷告。刚刚弟兄们都已经提过好几次，可是我却想强调这一个切切的祷告，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兵器，来抵挡敌人的仇敌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因为不是用他们的用刀或者是用兵，却是用祷告。第五节第十二节那个时候呢，他们在这个一段的时间几天里面，他们没有停止过，一直在祷告，到彼得他被天使救出来了，他们到他们中间还是见到他们为他切切的祷告。中文的翻译说，那里有好些人，就是十二节后面一个比较接近原文的英文翻译说，实在是很多的人， many people， 就是很多人，就是他们都是为着彼得，不是一两个或者是几个使徒，却是很多的人在那里同心意意的为着彼得的事情交托在神的手里面。所以我看到神是在这里在带领着在磨练着他的儿女们，来更加的依靠他度过这些的难处。可是也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祷告，可是这一个侍女听到彼得在敲门，他听到他的声音，他信他是彼得，他高兴的不得了。可是他告诉众人的时候，他们说他是疯了，根本就不相信他会出来的。而且他们虽然他极力的说是他，他们也就必定是他的天使，不是他自己的本人。在这里看到他们知道怎么样去依靠神，可是有时候信心却是神特别的又为他们磨练的，要他们有一个真正的经历过神的信心。还有我想分享这一个希律王，就是我看到以前的弟兄的一些的考证，就是希律王他这个希律王的曾祖父，就是那个时候主耶稣出生的时候，他们要知道那个希律王知道有一个王要出来了，他就吩咐把当时两岁以内的男婴都杀掉，就是这一个希律王的曾祖父，他的叔父呢，就是杀死为主耶稣开路的施洗的约翰。现在这个希律王呢，他杀了雅各，也想把彼得杀掉了。他跟他的祖父叔父一样，就是这样的亵渎神，也这样的不把神当神来荣耀他。最后神的审判就临到他的身上面，看到神在这里他自己的权柄，他自己为自己的名做的事情实在在有他自己的时间。所以实在感谢神，他在这里看到无论是被杀的或者是被救的，我们在现在看到很多的历史 历世历代为神殉道的的圣徒，他们也有这样的经历。可是无论是被杀的或者是被救的，同样是做为着主的缘故做见证没有分别是生存的或者是死去的他们都是在主里面，都是同一样的功效，都是同样被主大用的儿女。
今天晚上是查到《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我们看从无神者圣灵降临第二章开始，一直到十二章，我们看见圣灵一直在带领着教会往前走。我们看这个教会到这时候已经遇到了许多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都借着神的大能能够一步一步的带领过去。我们看见圣灵就一直往前，在这个道路上面我们看见各种的拦阻是很大的这里头有宗教的逼迫，有政治的逼迫，还有叫教部教会内部的一些事情，那都是在这里拦阻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是不会因这些的拦阻却步的一直来往前。那这里头我们也看见一个教会同心合一的祷告，是使圣灵的带领和这个工作能完全的很有力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升天之后，有120个在马可罗那边祷告接着他们的祷告圣灵就降下来了。那在这里头呢，我们也看见这个教会同心的带祷是在说对神的旨意的成全和这个圣灵的工作是有极大的影响力。那这里头借着祷告能够跟神跟圣灵在配合，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里头因为一批同心合意为彼得切切的祷告神，那神就垂听他们的祷告。那这里头祷告呢还是在马可楼，我们看这个祷告并不是在圣殿里头那这里头给我们引出一个就是讲家庭教会的问题你看这些都是在家庭里头这一批人圣经圣灵给我告诉我们这是教会为彼得切切的祷告声这个虽然人数不管是多是少，但是它是代表着教会在这里。那圣灵在马太福音里头讲的在地上捆绑，他在天上也捆绑在地上释放，在天上释放，因此祷告就成为圣灵工作和福音一直往前走的一个很有力的一个武器，很有力的工作。
我们读到十二章一开始两个字抓住我，那时那时是什么时候呢？那就是当然就是十一章末了，就是安提阿的教会要把专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给耶路撒冷教会。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时刻呢，就是神的教会在地上显出身体的见证的一个时刻。就在那个时刻，新锐王就要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那我们就是看到圣灵所用的这个字好像就给我们点出了一些属灵的原则因为什么时候 地上的教会显出他实际的功用，什么时候？就是仇敌非常的受不了的时候。所以我们一方面有难处，我们实在说我们要警醒，但是一方面有难处，我们也看到我们很多时候，或者掉过头来说，你整天你都是风平浪静，什么事都没有，并不代表你真是在神的旨意的里面。你在这里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我们就看到刚才老弟兄也讲了，神的教会在成长，弟兄姊妹在向前走，而且向前走到一个地步，要越过地方的界限，而显出教会在地上应该显出的那个基督身体合一的功效。我实在是感谢主，今天有弟兄姊妹从英国来我们当中啊，我是觉得，我们要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不同的地方的弟兄姊妹在一起。坐那么老远坐飞机到这里来啊，一天已经累得很看看旧金山的光景没有来过，已经很累了，晚上还要来查经啊，很累啊。但是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身体的见证啊，特别是越过地方的限制啊，我们来到这里，很多弟兄姊妹就是好像江弟兄今天到了我们当中啊，他在温哥华的时候啊，有人说要带他去这里看看那里看，他都是不要去，他就是想看看弟兄姊妹啊。当你看看弟兄姊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看到那里就是教会生活见证的一个实际啊。当安提阿的教会他们要显出他们的功用，去供应耶路撒冷教会弟兄姊妹的需要的时候，你就看到在那里一个属灵的教会的一个 reality 在这里显明出来，就那个时刻仇敌就受不了了，他就要攻击啊神的教会。当然我们刚才弟兄们已经交通得很清楚啊，很多时候一些的苦难把人带到基督的丰富里面去啊，而且在教会历史的里面，你也看到有人说呢，好像是一个钟摆一样啊，就是一方面教会在扩展，反对的声音就越大；一方面教会在成长，你就看到里面也发生了很多的难处。一方面教会要向前进，一摆过来好像又有很多叫我们退后啊的难处。但是我们实在看到，感谢赞美主，结局是什么呢啊，因为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啊，教会是建造在耶稣基督复活的磐石上面。所以你看到那个十二章到末了二十四节是什么呢？一开始逼迫很厉害，二十四节说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好像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啊！一开始雅各被杀，彼得给关在监狱里面啊，用四班的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然后也要在逾越节之后把它除掉。当然我想弟兄们都已经去交通过，他们要除掉彼得并不光光是表面上彼得是带头的，而且他知道彼得在教会的见证上面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一个见证人。因为在十五章耶路撒冷的那一次的会议的里面，彼得做了那样清楚的见证，就把福音的真理，就是神的福音已临到外邦人，而且这些外邦人是 不没有受隔离的外邦人，是没有在律法里面的外邦人，同样得着圣灵的印记。这是对于主的福音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啊。当仇敌要把打他的目的不光是彼得，他的目的是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来消灭，但是神的手在那里就显明他特别的保守啊。刚才有姊妹们也提过这个息律的问题啊，但我想我们就不多谈了。但是我们实在觉得今天地上很多的政客他们逼迫神的教会，表面上来他们有他们政治的利益，但实际上呢他们是给仇敌来利用啊。因为新律逼迫教会是为了讨好犹太人，你知道当时在所谓这些殖民的地方啊，我记得以前在香港的时候做殖民地的时候，政府就说你们最好什么事都没有啊，就是最好是天下太平，你们不要搞事，你们这个也不要搞什么改革啦，不要搞这个，反正就是天下太平，这个殖民官就是最他的官就比较稳嘛啊。那在罗马政权体下的犹太地方，所以最主要的就是不要搞出动乱啊。那所以但是因着基督徒他们在犹太教里面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当时的 establishment 就犹太教啊，就是基督徒成为眼中钉。那这些政客呢就我们办几个这个啊，犹太教的人就很喜欢我们，所以表面上他们是在做这一件工作，实际上他们不知道他所做的是一方面给撒旦魔鬼成为他的爪牙，另外一方面他敌对了永生的神。所以你看到最末了心律的结局啊，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那另外我们就稍微提一下雅各，雅各的被杀，当然我们知道一方面就唤起了教会的警醒啊，所以教会就切切的祷告神啊。但是我们如果我们记得马可福音啊，如果我们稍微看一看马可福音第十章那里啊，曾经记载过约翰跟雅各的一段话啊，马可福音第十章三十五节，大家如果记得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什么你，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呢？”他们说：“赐给我们在你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三十九节，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你就看到雅各跟约翰他们愿意在神的荣耀的里面啊为大啊，在那里，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所求的不是地上的永永荣耀。你看到最后约翰给放逐在拔摩海岛，雅各被杀，这里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就是在基督的苦难里面有份啊，这是他们所要的啊。但是我们感谢主，他们还是选了这上好的福分啊。当刚才彼得，我们有弟兄姊妹也提过啊，彼得被囚啊，那我们可以记得啊， 在十六章里面，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一同唱诗赞美主。在十二章里面，彼得在监狱里面，四班的兵丁看着他，他可以睡得啊，好像比我们在家里睡觉还睡得香啊。我们实在这里看到，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啊，就是神的见证人啊。因为如果你从外面来讲，我相信彼得也知道，过个月节他就要被去砍头示众。他现在还在那里啊，睡着，连天使把他叫出来，他还以为是在做梦一样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一个恩典呐、啊，你看到今天、好像是诗篇里面有人说恶人必不得安睡的，所以的确他是义人呐、啊，可能西魏王是睡不着觉、啊，他在那里，所以我们就实实在在看到。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也是一个见证。这个刚才弟兄姊妹讲到罗大啊，我们稍微提两句。这个单纯可爱的姊妹啊，我相信她听到彼得的声音，她里面高兴得不得了。啊，就忘去开门。我想他除了他为什么这么高兴？他跟彼得有什么关系？我想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高兴，因为神听了他们的祷告。我里面有这个感觉，就是彼得释放出来。这是一件好事，但我觉得更好的事就是神听了他们的祷告。我觉得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主面前啊，切切的祷告啊，这个祷告是不断的，是热切的啊。我觉得我们在神面前经历难处，其实神是叫我们借着难处逼我们去支取他更多的恩典。在这个过程的里面，祷告的学习跟祷告的应允我们不要错过。很多时候我们一些难处发生啊，主帮我们带过去，在这个过程里面好像我们丢了很多，失去了很多蒙恩的机会。所以我们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啊，我们就觉得祷告是叫我们更亲近神，难处逼我们去祷告，祷告叫我们更亲近神，而祷告的应允多少时候是叫我们更认识神。在第四章保罗给抓过，第五章彼得给抓过，第五章彼得坐过牢，在第四章给放出之后，你记不记得第四章那里有一些很伟大的祷告啊？第四章23-31节说，被释放之后他与教会一同祷告，然后宣告主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讲到神的救恩，也讲到地对于神的反对，但他在那里是肯定神是掌权的啊。虽然那个时候的西魏王安提帕跟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及犹太人设计害神的受膏者耶稣，但是28节那里说啊，他们所做的事乃是成就神和神的手和神旨意所预定必成的事情。 所以你就看到他们好早在祷告里面就看到这一切的难处，只不虽然人连耶稣都杀掉了，但还是成就神的手跟神所命定的旨意。所以当难处把人带到神跟前的时候，而且借着祷告，有的时候借着祷告的应允，就把我们带到更深的经历神、信神的光景的里面。所以我们就看到二十四节那里说，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然后上面就讲到心里的死啊，与心里的死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所以多少时候我们就看到神所做的，撒旦以为他杀了雅各啊，这个很得胜，但是其实他是进入更彻底的失败的里面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十二章的末了跟十二章的开始一个挺强烈的一个对比，也就是看到神要做的功，神的得胜在那里显明出来。最主要的就是教会是立在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面，所以阴间的门是不能胜过他。所以当弟兄姊妹在这里切切的祷告的时候，虽然他们的信心我们就看到不是很够啊，因为罗大告诉说彼得来他们还都不信啊，但是我们所需要的乃是透过祷告我们去连上这位做工的神的时候，我们才会更认识他啊，我们才会我们的信心才能够更加的坚强啊。那神所做的功呢，就是一直在这里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上去啊。然后呢，刚才弟兄们已经讲了，进入十三章就是保罗第一次传道的那个开始，所以本来是从十一章就连到十三章，但中间的这个十二章我相信是给彼得个人也好，给教会也好，不论是特别是安提阿的教会也好，他们能以色这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整个教会来讲，是一个更稳固的根基而向前走。所以一步一步的一个过程，一个过程，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虽然在征战的里面啊，但是这些的征战是把我们带到信心更稳固，然后再能够向前来在地上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所以我想十二章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好不好，那我们下次就开始看十三章。